圣经的经历，打开马太福音的25章，马太福音25章的14节一直到30节。我来念，您跟着看。听，马太福音25章14节，天国又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，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一个给了5000，一个给了2000，一个给了1000，就往外国去了。那有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，另外赚了5000，那里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，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。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。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：“主啊，你交给我5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5000。”主人说：“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”那你2000的也来说：“主啊，你交给我2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2000。”主人说：“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”那你1000的也来说：“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，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。”主人回答说：“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，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放银钱的人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，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”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呢，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，就求圣灵将你自己的话向我们每个人启示，透过无用的人能够来开启你这个天上宝贵的话，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耳中，进入我们的心中，更重要的进入我们的手，进入我们的脚，我们可以行出来。因为这事原本就是你的美意，你要我们有耳当听的就听，你要我们能够不单单是听到要行道，把真理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来，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，能够让我们这些无用的仆人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做神忠心的管家，做美好的见证，证明神的话今天仍然有用，即使在无用人的身上仍然能够显出神的大能。就是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，在你面前的祷告，今天如果有任何人因为任何原因没有办法在我们当中敬拜的，就求神也与他们同在，看顾保守他们在任何状况中都单单的仰望，把我们重担卸在你的脚前。因为你是听我们祷告的神，你是乐意帮助我们的神。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，阿门。感谢神，我们上个礼拜有一次的就是退休会的机会，可时间过得很快，不管退休会是几天，很快就过了，我们还是得回到 现实的生活的当中。我记得以前我们带孩子去推区会的时候，孩子是快快乐的去哭哭啼啼回来，每年都是想往下一年，所以退休会往往是我们家庭中的最重要的事件里面。那有的时候在我们那个时候退休会是比较山上，我们在山上不太想下到这个平地低谷，我们要有山上的经历，我们不要经过这个低谷每天的工作生活。可是神要我们在生活中，每天生活中来透过我们的生活能够彰显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。所以我今天就选了这个特别的题目，就是基督徒与工作。我原本是讲工作观，可是观这个字呢，就 worldview 是太大的字，人家听到哇好厉害的字，所以我讲说我们基督徒对工作的一些的态度，一些观念。我们每天都要工作，所以在我今天的信息当中呢，对工作有一个稍微定义，就是工作不只是说做总统的是工作，做医生的是工作，做科学家的是工作，或者做怎么样的是工作，家庭主妇也是工作，因为家庭主妇更辛苦，一般人上班八个小时，家庭主妇在家里上班可能十几个二十个小时。那做学生的可能也是工作，因为他要做作业，小孩子可能也是工作，忙着玩可能也是。是我们要对这个工作 work 要一个正确的态度，因为你我一生都要在工作。我们现在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呢，尤其是在温斯森呢，我们所碰到的很多人呢，除了教会以外的人，我跟师母碰到的人都是所谓的不用工作的，就是退休年龄的啊，以为退休了回去工作一辈子就翘着腿等着就是寿命的最后，那个是错误的观念。因为在神的眼中呢，我们一定要工作到世界的最后一天。你可能是退休的人，你的工作的步伐不一样，可是我们都要工作。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呢，要了解我们从圣经的角度能够了解在神的心意中什么是工作。因为我们的神是工作的神，耶稣来到了世上也工作了，传道工作做了三年，我们也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，耶稣走后说他还怎么样，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工作。所以你我们一定要借着工作来反映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。我们基督徒呢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工作态度不对所造成的反见证呢，比我们嘴巴说的一大堆传的福音造成的伤害更大。我绝对不是为我的父母找不信耶稣找借口，可是在我母亲的印象中呢，基督徒他所认识在台湾所认识的基督徒都是一群不爱工作的。有的人说我信了耶稣，神是供应我的神，神会敞开天上的窗户倾倒在我的怀里，所以我就不工作。有这样子的邻居的有，那我妈妈就抓住这个就不信耶稣，所以他这群基督徒就是这样子，工作的态度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你我的工作呢，英文讲 speak louder than 我们的 word，Our work speak louder than our word， 用的话还要在人的心目中影响更大。那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段的经文要来看呢，什么是工作。希望我们对圣经的知识的了解呢，可以影响到我们的生命。 不要只是哦，只知道圣经的故事，因为这一段的故事是我们都是很熟悉的，没有什么困难了解的地方。基督徒都很熟悉这一段的故事，可是圣经这段故事是放在了马太福音的第25章。马太福音25章一共可以说有所谓的三个比喻，或者是两个比喻。在前面讲到10个童女的比喻很清楚，那这边讲到呢，有些地方讲到所谓的才干的比喻，然后最后呢会讲到有绵羊跟山羊，可以说是比喻，也可以说不是比喻。所以摆在耶稣即将要被人钉十字架之前，很重要的一段，耶稣到最后呢就讲了这个所谓的才干的比喻。事实上呢，我是英文很多，你若看英文的版本，他会说是 The Parable of the Talents， T-A-L-E-N-T， 就 talent 就才干。现在很流行就是那个 talent show 才干的节目。可事实上，这个才干这个字呢，原本应该是不是我们中文讲的这个？这边讲的按照个人的才干，中文的才干应该是能力的意思。才干原来它是翻译成是银子，是从银子翻译过来的。因为原来的银子呢，他们音译翻成英文叫做 talent， 所以我们就叫做才干。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了解的说，要是我给这个比喻取个名字的话呢，一则我不会说是才干的比喻，我会说是银子的比喻，是讲到那银子，那银子钱，那银子到底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些人对这个银子的态度是什么？说是金子、银子，那甚至很可能说是三个仆人的比喻，因为前面有10个童女嘛，这边有3个仆人。所以在这个比喻的过程中，当我们读了一次读了两次呢，我们大概可以了解这个比喻故事，就是说有一个主人，因为既然是比喻，圣经当耶稣讲到比喻的时候呢，那些里面的人跟事物呢都有暗示一些东西的，他要借着我们你我可以容易懂的来了解这个神的国这个深奥的道理。那这边讲这一个人，这个主人呢，很明显就讲耶稣基督，就耶稣基督呢即将要到外国去，就即将要走上十字架道路，即将要到天上去。可是他临走之前呢，把这个他的家业，把他的这些职分、这些才能，所有的机会呢都给了3个仆人。那这个3个仆人，这仆人呢就是指历世历代所谓的信徒，或者也可能包括非基督徒，这是人可以争辩，也就包括你跟我，我们都是这3个仆人中的其中的一个。然后才干或者是讲银子呢，就是讲钱，或者是讲一个能力，或者是讲有恩赐。在教会外面讲，我们是讲能力，这个人弹钢琴非常的 talent， 那当他弹钢琴非常会弹，可能是在外面做表演的，可是一旦到了教会呢，我们就会说他非常有恩赐 gift。 所以才能我们往往说是给社会用的，恩赐呢，我常常是给神用，被神用的，我就叫恩赐。那很可能就是些银子。那在这个比喻中，无论是讲才干的比喻、银子的比喻，或者是3个仆人的比喻中呢，要带出一个圣经一系列的一贯的一个信息。圣经，我们每读圣经的时候，圣经这么宝贵，是因为它的信息是不相矛盾的。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，要讲到了神 会讲到了人。当我们讲到神的时候呢，会讲神是有绝对的主权。我们人不喜欢听这个。神的主权是说他可以决定救这个人，可以决定救那个人，不救那个人。神是有绝对主权的。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说，神有权利说我要给这个人5000，给那个人2000，给那个人1000，因为钱是神的，神高兴给谁就给谁的，神高兴赐福给谁就赐福给谁，因为神有绝对的主权。我们要抓住这点，神要降祸赐福是神完全的主权。可是神在圣经中不只是讲到神绝对的主权，也要讲到人有完全的责任。我们在这故事看得很清楚，这三个仆人呢，又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，他不需要为别人的行为来负责。所以有一天，当你我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呢，你不能说哦，是那个人使我跌倒了，你没有办法这么说的。你没有办法跟神说，神啊，你怎么给那个人5000，给那个人2000，只给我1000，所以呢，我很多的借口。你没有办法，神给你多少，你就要为这个来负责。这个是圣经一贯的道理。神的主权说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要来拯救人，这是神的主权。神选择这个。你不能说我要借着神呢，你要借着别的来救我，是神的主权。那你我的责任就是说，你相信不相信？很简单，你顺服不顺服，这是你我的责任。在这一段中讲到神的主权，我们会看到几点，就是说你我要了解，神是圣洁的神。所以神创造所有东西呢，都是动机都是良善。即使神给你我要工作，都是好的。有人认为呢，读圣经读得不清楚，尤其读创世纪说，工作呢是咒诅，是因为人犯罪，神咒诅了地，咒诅了天。所以人就是汗如麻夹面的哦，认为工作是因为人犯罪受到神咒诅的结果我才工作啊。如果亚当夏娃你若不犯罪，我整天都在那边看电视就好了，不用工作，不用打工的，犯罪自己就会来的，这是绝对错误的观念。你回去好好看创世纪的时候，当亚当还没有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，神已经把工作给了亚当，叫他去看那个伊甸园。所以神是先给人工作，当人犯罪之后呢，他的工作才会更加的辛苦。所以工作的本身跟你我的罪是没有关系的，我们一定要抓住这点。所以所有的工作都是神美好的旨意。你如果这观念抓不住的话，你每天去工作都很痛苦，你跟孩子换尿布也痛苦，你去上班也是痛苦的，不管你什么样的工作，你去打工也痛苦。你如果观念抓住的话，说神是美善的，所以工作的才干是神给我的。工作，我们工作的能力呢，神给了我这个能力。虽然每一个人的才干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的能力不一样，有人可以去管1000人做大老板的，有人不行的。神给你我的工作的能力不一样。可是神不会按照他没有给你的能力要求你，所以神对5000两的只要求他5000呢，对2000的只要求他2000呢，对1000的呢，我相信神只要求他1000。我记得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呢， 有很多都是所谓印度来的那些 contractor， 那印度来的那些人来呢都是很年轻的，那我也遇到一些从上海来的签合约的都是年轻一代，都是二十出头的。那上海人呢还不用话讲，在话下都不提。然后从那个从印度来的呢就说，看到我就叫我 Scar 说，你我们在印度没有看到这么老的人还在写程式，了解意思，我们的经理的经理的经理都比你还年纪轻的，因为什么？人往高处爬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那我也了解神就给我这么多的恩赐，只能帮人家打工嘛，只能写程式，不能去做将军的，不能做首领。可是印度人就很难想象有这么老的还在写程式写 program。 可是你我要了解神，我们的恩赐是神给我，神给我多少我就欢喜的领受。那在这边我们也看到，神不只是给我们恩赐的工作的恩赐，我们工作的机会呢也都是神给我们。因为在我们一生中，我们工作的机会会来来去去，来来去去。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凭信心能够确定的，这是神给我的工作机会，我就抓住，我就老老实实的做这份工作。如果神说这你工作不够了，要把你拿走，他会给你下一个机会。我们不要说有机会在我们面前我们就东张西望，机会总是下一个好，常常保持这个状况。在美国有一句话呢，尤其在电脑行业呢，叫做银行特别厉害，就 revolving door， 就是旋转的。我今天旋到了 BB&T， 明天再旋回 Wells Fargo， 后天再回旋回瓦沟Bank of America， 然后后天再回到 CB Bank， 再回到 JC Morgan， 就一辈子几乎在那边旋转。我相信这一个不是很正确的工作的态度。工作是神给我们的，神我们在神面前等候，神会把工作的机会放在我们面前。你如果凭信心去寻求，你会非常的清楚，那个是神给你最好的机会，这是神的主权。然后呢，工作的资源呢，就所谓的银子，也是神给的。在这里呢，神给那个人5000，给一个人2000，给一个1000，这些都是原本是属于神的。我们要了解，你我的生命都是神赐给我们的，不是我们得来赚来的。这5000两是原来谁来的？神来的。所以我们工作去打工的所谓的 resource 的资源呢，都是神给的，都是美好的。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态度的话，我们尊重神绝对的主权，在工作上他给我应该有的能力，在工作上他给我应该有的机会，在工作上他给我应该有的资源。你如果这样子想的话呢，你想你的工作会很痛苦吗？你把这主权完全给神。然后呢，神不只是有主权，我们人也要负责任。你我神都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。人最困难就是不知道什么叫自由的意志。不信耶稣的人呢，就是说神为什么要给我这样子的选择，神这样子一下我就信了耶稣不是更好吗？对不对？很多信不信主的人就这样子。可是等到神把你这变成机器人的时候呢，你信了耶稣，你就说神不给我选择， 么神把工作的机会给你跟我呢，你我要有一个自由的意志来选择。事实上呢，在工作中呢，一个了解神心意的人，他为自己的工作来负责的人，他在工作上，在这边讲的就是这个主人对那两个仆人的称赞，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所以工作上呢，你对人要良善，圣经讲的良善呢，往往是对人的关系。你在工作中与人的人际关系是怎么样，就反映出你所信的神是什么样子。我知道现在的社会呢，有时候工作就说量有限啊，机会有限，人都踩着人的尸体上去了啊。我们不需要这个样子，不需要的，绝对不需要。你在工作中，你要表达出你的良善，你要对人有那个 goodness。你首先你一定要对你的客户良善。我们现在听了一大堆很可怕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做不道德的事情，偷工减料这些东西，那些人就不懂得什么叫良善。我今天卖这东西给那个人呢，是我自己会不会吃的，我会不会我的给我自己的儿女吃的，不会的我就卖给别人吃，也是不是吃我的人。我今天盖这个房子，我偷工减料，我会不会住这里，风吹来倒了也被压不到了，这个是对人有良善。在工作中呢，我们一定要表达对人有这种良善，这个是神要对要有一天要向你跟对我的要求。你是不是又良善的，还是你是偷鸡摸狗那种偷工减料？良善，我在没有信耶稣之前呢，跟一般人都一样，反正世界上只有我，所以呢，对我很好的老板，我也不会太马马虎虎的良善，只是良善到要牵扯到我的利益的范围。可是神就让我经过一段时间，我信了耶稣之后呢，我工作的唯一的目标就是我一定要对我的老板良善，一定，我一定要对我的经理良善，对我的客户良善，我一定要以老板的利益，我的客户的利益为前提。所以我还是做这小兵也无所谓。你要对人要良善。希望你今天什么都没有听到呢，希望能够影响你，至少听到这里，我在工作中对人有没有良善，即使属于世俗的工作，我即使去扫地的，我要扫得比别人好，在餐馆洗碗的，我一定要洗的碗比别人更干净，我的客人吃到不会拉肚子。我煮菜的做什么的，我一定不会偷工减料。对人要良善，那不仅对人要良善呢，我们要对神呢要忠心。圣经讲到忠心呢，往往是对仆人对主人的态度。我们工作有没有对人对我们的神忠心？是不是反正神也看不见，我就随随便便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在暗中的神都知道，否则他就不是神了。神都被你我遮盖的话，他算什么？所以呢，神要我们在工作上是对神忠心，我们在工作中对人良善到一个地步呢，那个人一定要说，这个家伙呢，很可能是基督徒。不要变成说基督徒也是这种德性，哇，是多么可怜的事情。我们对人要良善，对神要忠心，我们要把工作看为是神 托付给我的，不管那工作是怎么样的工作，在人的眼中是多么高多么低的工作，有一个所谓的一个神父叫做 Lawrence， 他是在修道院呢，是扫地的、煮菜的。他一生中有一本最有名的书，《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》，就是说操练神的同在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叫 Brother Lawrence， 你不妨看看。他说呢，他在修道院也不是说修道院的最大的，他是那种就是扫地的、打扫卫生的那种。他说他呢，扫地的时候，他扫到那个地步呢，神都与他同在。你以为中心一定要做总统吗？做 CEO， 一人在上万人在下的才是中心吗？中心像小兵都要中心的。你在多少国家，当时在那个巴比伦那些罗马，多少国家的被毁灭，就是小兵不中心呢？看守是不看守睡觉了，整个国家都灭了。所以忠心是我们对神的一个要表现。如果你在工作中对人良善，如果你在工作中对人神表示了忠心，我保证，不是我保证，我保证你算不了什么，神保证你工作中一定快乐。在这一边呢，虽然好像是一句说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，好像是酬劳这两个中心的良善中心的主人，可是在原文进来，你是进入快乐中，不是享受，没有这个享受这个词，是说你进入快乐中。什么叫进入快乐中呢？快乐是一个门啊，我进到这个房子嘛，是怎么进入快乐中呢？进入快乐中就是快乐也会什么进入你的里面，中文就帮你享受了。一个又对人良善的人，一个在工作上对神忠心的人，他在工作中一定会享受到或者是进入到一个快乐的状况的当中。你想想这两个前面这两个五千的两个一千两的，他们也不是说没有描述说他们工作多辛苦多轻松，都没有描述，对不对？也没有描述说他们是整天上班的时候都能发抖，也没有描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一定是很喜乐的，虽然可能是汗如浃面的去工作，他一定是这样子。你若相反的看那一千人呢，他是什么？害害怕怕。只有他说嘛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，哇，忍心人这句话厉害，你是个 mean boss， 很 mean 的。是残酷的，没有种的地方你都要去收着割的，哇，没有撒种的地方你都要去去验，我就是害怕。这个一千两银子的仆人呢，从来没有快乐过。我相信他把那个钱埋在那里的时候，他都会怕有人去偷的，他一定整天在害怕。好不容易说哎呀来回来还给你没事了哈，就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那你像五千两千的去，不管他去投资去做什么，他也会冒险啊。可圣经在那告诉我们，好像没有人赔钱的，这三年都没有人赔钱的。意思是说，这个银子不是你我想象的所谓的多少钱，这个银子是神给我们对他的一种忠心的程度，一个负担。这个负担呢，好像是只会多而不会少的，应该保持原来的。那你我也是一样嘛， 我们事实上来到这世上没有带东西来，我们走的时候也不会带东西走，可是呢我们会不会损失什么呢？我们只是不会增加，我一个来一个走。我是不是希望我今天来到这个世上走一这一段路呢，我会多带一个人走，5000就多带5000嘛，2000就多带个2000，1000就是自己自己了。所以呢，真正在工作中有正确观念的人，他在工作中一定快乐，现在就快乐，不要说想到未来的快乐。所以呢，我很遗憾的呢，有一些人，你若现在网络只要看一些反经济的这些杂志的呢，因为我都曾经都看过，人都讲说你现在工作是个咒诅，好辛苦，赶快又要做这个又要这个，你要存钱了，想办法存钱，目标62岁67岁，最好的55岁就提前退休，就不工作了，不工作多快乐啦，游山玩水是不是多喜乐，高尔夫球场每一天这高尔夫球场打到那个高尔夫场，这个海边跑到那个海边环游世界1000、2000、3000，这个是你的人生，这 retire 对不对？退休了，这是社会告诉我们的，是不是？你只要打开就是这样子的嘛。这个观念就告诉你们什么？工作是不好的，所以你不工作是好的嘛？因为你退休嘛，这是绝对的错误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耶稣也不要来，耶稣在天上翘着个狼腿来这边辛苦工作干什么？还被人家嘲笑，讲了人家也不听，白跑一趟，是不是？耶稣说我差一个天使去，反正写就写着，差一个天使去工打工就好了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来工作干什么？如果工作本身是咒诅，神也不要工作了，这么麻烦，这群悖逆的百姓以色列人，哎呀，多一个不多，少一个不少，以色列全部杀光，再造一个，那神说就出来了嘛，多说几句话就好了。可见在神的工对工作观，神的工作是美之美之善，我们人把它看错，这是完全错误的工作态度。求神帮助你跟我呢，我们每一天去，无论你神放在你面前什么样的工作呢，你是有正确的态度。我今天神给我这份工作，神有他绝对的主权，神给我给我，不给我就给不给我。可是我在这个工作中，我对人一定要良善，一定要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如果不爱那个你能够看得见的人，你跟人家讲你爱那看不见的神，谁相信？你若工作中跟人家勾心斗角的，你来敬拜，神都不悦纳。当时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嘛，在商场上跟战场一样，对不对？你讹我诈。先知神就派先知就责备这些人，就工作中一定要对人良善。那工作中呢，你不是做给那个你能够看得见的老板看，你是做给那个看不见的神，所以你对神要忠心，一定要。如果你真心这么去做的话，我刚刚说我保证你没用，神的话保证你一定可以进来享受神的快乐。我你们大概听我已经反复的讲到多少次，我工作是最快乐的时候，我以前上班没有人看到我这么快乐，神恩待，那很早 在挫折中，在失败中，让我们扭转过来。因为我们的观念、眼光，影响到我们的态度。所以，为什么这个世界观和工作观是非常重要？如果你还是跟世俗的那种观念牵扯的话，你跟世界上的人没有太大的差别。你虽然说我是基督徒，可是我到了职场上，人家玩的手段呢，我也比他更厉害。哇，你跟他一样，人家对你看得见的老板不忠心的，背后捅他一刀的，我也这么做，谁也才看得到。你对世上的老板不忠心，你会对天上的老板忠心吗？不可能的。那神有一天就来审判你跟我。马太福音很严肃的一段，在马太福音25章呢，是最后的10个童女的比喻中，只有2种人，不是10个人啊，10种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一群是聪明的，一群是什么？愚拙、愚笨。那些愚笨的人呢，原本以为自己有小聪明，可是结果是证明他是笨人。那这一群这3个仆人呢，实际上不是3个，也是2群人，一群是什么？又良善又忠心，另外一群是又恶又懒。那这一千人呢，借口早就想好了，实际上他是对人恶，对神懒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今天没有读到25章31节，说当人子在荣耀中跟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呢，万民都要在他面前，神要把这一群人一刀两断，分成两批，一批叫做绵羊的一批，一批叫做山羊。我不能说这群是山羊啊，就说一批是山羊，有绵羊有山羊。我们在神面前只能两种，圣经告诉我们就两个道路，两个门，就是帮助我们在工作中选择是聪明的，不要选择是愚拙的；帮助我们在工作中选择是又良善又忠心的，不要选择是那个又恶又懒。因为有一天呢，我们可能不是在绵羊中，就在山羊中的，把那天两条。这个1200的主人来，没有机会。我们一生就活这么一次。也许你过去工作的观念是错误的，就让它过去。就是帮助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个人，从今天开始，也今天主要的让你了解说，我们基督徒怎么来看神给我们的工作。神摆在我们面前要做的，我用什么态度来做？不要把工作的大小来决定你的态度。扫地的跟做总统的都要一样的态度，不是说我今天扫地的时候态度是这样子，做总统的时候态度是那个样子。我在家里看孩子态度是这样子，到教会看别人的孩子另外的态度，不是。我在家里读圣经的态度是这个样子，到教会的时候读圣经的态度又是另外一个样子，你绝对不是。因为你的态度不管在明处暗处都是一样的。啊，求神帮助，希望今天在这里的神给我们反复很多的机会，我们不要错失了。我们祈祷好，我们在天上的